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上个星期那个冯传道讲道哈、啊，那个他讲完道以后就跟我说啊，怎么那个今天用的那个例子怎么全部都是身患绝症？有没有？是不是记得？你记得吗？哈、啊，所以这个是他说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哈、啊。可是我今天更厉害啊，因为呢，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安息日哈、啊。所以上星期身患绝症，那、啊、今天就安息礼拜啊。那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安息礼拜，大家一起安息吧哈、啊。那我们一起祷告哈。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也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真理。当我们晓得真理的时候，那真理就能够让我们得以自由。主，就求你今天用你的真理啊，来教导我们，也来释放我们，使我们从死亡的恐惧中得到自由，也使我们从罪、从自我、从肉欲的捆绑中能够得到自由。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希区柯克啊，是这个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叫紧张大师啊。那个希区柯克是最擅长在那个电影里面营造那种那个制造悬念啊，营造紧张的恐怖的气氛。那他那个一生所拍的50多部的那个电影，几乎是每一出都很精彩啊！这里面就包括什么《惊魂记》啊，包括那个《鸟》啊，《39级台阶》啊，《西北偏北》啊，这些那个电影都是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那里面很多的场面跟情节啊，都已经深入人心哈、啊。那最近是为了纪念希区柯克的贡献啊，去年美国还那个专门为他拍了一部的那个传记片啊，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哈、啊？但是我估计大概看过的人不多吧。这个不过这个希区柯克的电影虽然是充满了悬念，充满了意外，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希区柯克却是一点都不喜欢意外哈。啊那个现实当中，那个他是习惯于对每一件事情都要牢牢的掌控啊，哪怕是善意的惊喜，都会让他觉得失去控制啊。大概正是这种强烈的那个掌控欲哈、啊，才让他成为紧张大师吧。其实，在那个现实当中的紧张大师，岂止是希区柯克呢？啊，在我们当中啊，不是就充满了紧张大师吗？啊，你不是紧张大师吗？啊，你旁边那一位不是紧张大师吗？啊，在我们那个，特别是做父母的哈、啊，那个在那个父母的哪一个在孩子的问题上啊，不是紧张大师呢？哈、啊，每一个做老板的啊，在那个自己的生意上啊，不也都是紧张大师吗？啊，每一位的教会领袖啊，在教会中服侍的弟兄姐妹哈、啊，在那个教会的事上，不也是紧张大师吗？啊，今天大家都知道今天会很忙碌，对不对？啊，今天下午又有那个敬礼哈、啊，又有那个晚上的晚宴。那凡是在那个今天下午在敬礼要做事的啊，只要一提到那个敬礼哈、啊，马上你心里就开始紧张了，对不对？哈哈，是不是？啊，所以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紧张大师啊，所以呢，今天这一条关于安息日的诫命，那这个就对跟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很有关系了哈。啊因为这条安息日的诫命就是上帝在对我们说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啊，也不要因为失去控制而担心啊，因为一切都本来就不是控制在你的手里，而是控制在我的手里，所以只要你们相信我，安息在我的里面，我就能够使你们得到安息。那安息日啊，是这个十诫里面的第四条的诫命啊，这个第四条诫命在犹太人看来，这个是他们的最重要的诫命啊？为什么呢？因为守安息日就是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标志，而在那个十诫里面啊，这一条的诫命也是十诫的前后两部分的中间的一个纽带啊。因为那个十诫的那个前面三诫都是讲到那个人对神啊应尽的那个责任。啊，好像讲到那个不可以有别的神啊，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这些都是那个跟神有关的 啊，但是呢，那个十诫的后面六条啊，那个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那这个都是那个跟人有关的啊，都是我们那个人对人啊所应尽的责任。但是唯独是这个中间这个第四条，这个要守安息日的诫命，是既跟神有关啊，又是跟人有关啊，所以这条的命令就好像一条绑绳，把这个十诫的两块石板啊，把十诫的那个前后两部分给它绑起来啊，就成为中间的一个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这个安息日是怎么样的，既跟神有关啊，又是跟人有关啊。根据这一个出埃及记跟全本圣经的启示，我们就看到安息日的本意，第一就是要使人得释放啊，要使人得释放啊。正如耶稣有一次啊，就对那些批评他那个破坏安息日的那些犹太人所说的，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安息日的设立完全是为了人的好处啊，为了人的好处啊。首先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第七天可以休息，本身就标志着他们已经从那个埃及的奴役当中已经得到了释放啊，所以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一年360天天天工作啊，没有那个喘息的机会，现在他们可以休息，神让他们休息，这个本身就已经是神给他们的恩典。那第二呢，神让我们6天工作一天休息，这个很明显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更新啊，有那个身体可以有一个更新的啊，有一个得到维护的机会，那这个是对我们的健康最好的一种的作息制度啊。那因为这个缘故，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哈，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就发展出一种啊，类似那个七天啊，类似安息日的啊，这个以七天为一个周期的那种计时的方法啊。根据历史哈，在世界上最早定出一周七天的是那个古巴比伦啊，古代的巴比伦。那巴比伦人呢，首先把这一个的时间单位啊，就传到那个希腊罗马，也传到了埃及。那后来呢，随着那个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普及啊，就更加就传遍那个欧洲的各国。到那个公元3世纪左右的时间啊，基本上那个欧洲的那个各个国家啊，都已经普遍的使用这一个一周七天的制度。而中国呢啊，中国其实哈，在那个汉武帝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有类似的那个作息制度啊，也是那个啊，也是差不多是一周七天。只不过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传统是按照那个月亮啊，月亮的那一周啊来那个来计时的，所以呢，我们中国人是有些是那个七天一周啊，这个叫做平周啊，那有些是那个8天一周啊，叫做那个闰周。啊，大概我们当中大概年纪大一点的知道哈，年纪轻一点的那个都可能都不知道吧哈。那个一个是7天，一个是8天。那么中国有那个大月，有小月啊。大月呢就是2个平周啊，加上2个闰周啊。小月呢就是那个3个平周啊，加上1个闰周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计时的方法。不过到了那个民国时期啊，就是随着那个基督教的传入啊，随着那个西方文化的普及，那么这个中国传统的计时法就逐渐的就被那个一周七天的西方的制度所取代啊。那可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历史哈，我们从这个世界那个不管是东方西方啊，都是不约而同的，都是采取差不多的啊，同样的这个时间的作息的制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七天一周的作息制度，这个是一个最最符合自然啊，也是最最符合健康啊，最最符合人性的一种的制度啊，这个是因为这是神所定的制度哈。在那个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法国大革命以后哈，曾经尝试过把这个七天啊改为10天啊，7天工作日改为10天工作日，那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啊，结果呢反而很快就那个民怨沸腾了啊，因为很快这个工人的身体就出问题啊，那个心理也出问题，然后工厂的机器也都出问题啊，全部出问题，最后那个效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越来越低啊，反而适得其反，最后只好无疾而终啊。其实不是无疾而终了啊，正是因为有疾所以才要终了哈。 那你不听神的话啊，这个不听神所创造的规律，那最后啊，你就要自食其果，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啊。那现在神那个我们的问题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神给我们休息，我们也不肯休息啊。现在我们都是那个啊，都是七天的那个一周啊，不但是非但有一天的休息，甚至有两天的休息，但是我们还是啊，星期天加上星期六。啊，但是呢，我们很多人的周末哈，真的是比上班还忙，对不对？啊，这个周末比上班还要累，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吸引我们的那个娱乐节目啊，那个网络游戏什么那个节目，各种各样的节目是越来越多。那平时上班那个上学没有办法啊，那一到周末就是拼命的玩，啊，注意是拼命的玩哈，啊，因为真的是要把命都拼上去的哈。啊，当你那个不舍得休息啊，不舍得睡觉啊，恨不得那个一天当两天来用啊，恨不得那个一条命当两条命来活的时候，那你这个命就真的是早早就拼完了啊，早早就用完了哈。啊，所以今天就不知道有多少的中年人，多少的老年人啊，都在后悔啊，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身体啊，所以就现在就留下一身的毛病哈。啊啊，多少曾经为自己的事业啊日以继夜在那边奋斗的人啊，到他发现那个身患绝症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啊，他才发现这个时候才发现所有的那些成就啊，所有的股票，所有的房产啊，所有那些别人对他的羡慕称赞原来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他拿那个所有这一切想要换一天的寿命，甚至哪怕是一个晚上的睡眠都没有办法换到。所以何必呢？何苦呢？可是呢，前人已经牺牲了，已经太迟了，后人还在那个前仆后继，而且还是一浪高过一浪，青出于蓝还要胜于蓝。所以现在很多的那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已经不行了，这个身体已经垮掉了，因为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上网打击，放纵无度，这个昼夜不分，结果就早早就自食其果。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尊重神所创造的规律啊，我们一星期里面至少要有一天啊是真正的休息啊，我们平时也要注意啊，就算是不是休息日，那平时也要注意，也要劳逸结合啊，要饮食有度啊，要应该要起居有时，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啊，我们才能够为社会为天国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其实你休息好了，你的工作也会更好，对不对啊？因为你当你休息好的时候心情就舒畅了，对不对？而你那个心情舒畅了，那做起事来也会更有干劲，也会更有效率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当你那个再好的工作啊，假如你那个连续不断的那个一直不断的做不断的做没有休息的话，再好的工作这个效果也会越来越差，你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差，你会越来越讨厌这个工作，对不对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所以这个安息日很明显啊，是神为着我们的好处而设立的啊。而有没有尊重安息日啊，这个很快就会从我们的身体上就会反映出来。但是安息日啊，也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设立的啊，安息日也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啊。在那个安息日的律法里面啊，大家有注意到吗？啊，就不断的就提到别的人啊，提到那个儿女啊，提到那个仆婢啊，提到那个城里寄居的客旅啊，甚至还有牲畜啊，都要一起得到安息啊，一起得到安息。在那个二十三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啊，神把那个安息日的原则就扩展到安息年啊，不但有安息日，还有安息年啊，不但是那个第七天不要工作。到了那第七年啊，也不要耕种啊，整个以色列都不要耕种啊。目的什么呢？目的是让穷人可以吃你田间自长的粮食。好，所以呢，通过在那个安息日不做工啊，通过在那个安息年不耕种，那以色列人啊就有机会顾念到别人的需要啊，就有机会，尤其是啊顾念到那些更加贫穷、更加弱势的那个人群的需要。包括那些仆婢啊，包括那些那个寄居的客旅、牲畜啊，甚至在这里面那个十二节这里面哈，还特别提到说什么婢女的儿子啊，在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休息， 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要提到婢女的儿子呢？那我们想哈，一定是因为考虑到啊，这个婢女就是女佣人啊，就是女仆哈。那女仆平时在主人的家里要照顾主人跟主人的孩子啊，所以就照顾不到自己的孩子。那结果呢啊，就在那个安息日的律法里面，就让这些的女仆啊也有机会得到补偿啊，也有机会让他们的孩子，让他们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的陪伴，能够从他们得到满足啊，可以心里可以舒畅。所以我在那个讲十诫那个一开始我就说过哈，在那个十诫里面是充满了神的慈爱，有没有啊？是十诫里面充满了神对我们的美好的心意。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神连那个奴仆的家庭，连那个奴仆的那个家庭成员都能够考虑到啊，都能够照顾到。那我们的神实在是充满了慈爱啊，神对我们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感谢主哈。所以那个安息日是一个照顾穷人的日子，安息日也是一个照顾家庭的日子。在我们当中，如果是有做老板的，或者是家里有佣人的，可能在这边大概就不多了，但是在中国就比较多现在。当你那个手下，当你有人的时候，当你希望你的员工，或者是你的雇员，或者是你的佣人，尽心尽意的为你干活的同时，你有没有保障他们的福利呢？你有没有想到他们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呢？那在我们中间做家长的啊，那这个就比较多了哈。在我们中间做家长的啊，在你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在你的儿女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他们得到舒畅呢？还是你用更多的功课啊，更多的补习，更多的活动来塞满他们的时间啊，让他们的心灵更加的苦闷呢？在这一点上哈，其实我自己也需要悔改哈，因为就算是我没有用那个什么补习来塞满我的孩子的时间，我还是塞满了我自己的时间。所以可能在我的孩子，在我的两个女儿的心目中，爸爸是大概是永远都在忙啊，比如说这两天这个周末就是几乎他们都没有看见过我啊，到教会才能过来看我一下啊，所以是爸爸是永远在忙啊。而那个当爸爸的那个注意力好不容易转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啊，起码有一半都是在大声吼叫啊，或者是那个严厉训斥啊。我是很少让，真的我真是求主饶恕我啊，很少让我的孩子能够因着父亲的陪伴而得到满足，得到快乐。这个是我应该悔改的一个地方啊，也是求主帮助我啊，也是求主帮助大家哈。那安息日啊，是要使人得着释放啊，安息日要让我们的那个人的那个身体有机会得到休息，得到更新啊，是要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得到保障，也是让那些弱势的人群，好像奴隶，好像穷人，好像寄居的，还有孩子，都可以得到照顾。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安息日实在是神对我们的美好的心意。那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但是安息日也不单是为人设立的啊，因为安息日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向神来尽到本分。从这个安息日的律法啊，这个律法的文字本身似乎我们看不到啊，我们只看到我们不可以做什么啊，你不可以工作啊，不可以那个。但是呢，对于我们在安息日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好像却说的不多啊，说的不多。可是呢，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的上下文啊，我们从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几段提到安息日的那个经文的位置，我们却可以看到安息日的那个积极的意义啊。首先啊，在刚才讲到那个23章，在那个讲完安息日和安息年之后啊，立刻就讲到一年当中有三个节期啊，是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啊都要去朝见耶和华啊，也都要把那个土地里的土产跟祭物都来献给耶和华啊。所以好像是这个安息是跟那个啊，是跟那个节期，是跟奉献啊，献祭是有点关系的哈。然后呢，在接下来在那个25到30章 啊，这个几章全部都是有关会幕的那个吩咐啊，都是神要给他们设立会幕啊，让他们祭司在那个会幕里面给他们献祭啊，让他们可以通过会幕来敬拜神哈。然后紧接着在31章12到17节又再讲安息日，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31章12-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好，那么为什么那个讲完会幕紧接着就讲那个安息日呢？那这个似乎就是在告诉我们，那个会幕的侍奉就是应该是安息圣日的焦点啊，会幕的侍奉就是安息日的焦点，而反过来安息日也是那个会幕侍奉的先决条件啊，因为会幕的那个和那个祭司的工作都离不开啊，整个的以色列要成为愿意守安息日的百姓，所以有了安息日才有那个会幕啊。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应该做些什么呢？啊，他们应该要到会幕去敬拜神啊，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哈。所以安息日不是要限制他们啊，不是要叫他们什么都不准干啊，在家里什么都不准干啊，活活闷死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安息日乃是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可以有时间有功夫去敬拜神。而当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显明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正好像那会幕的敬拜也是他们被神分别为圣的证据一样，其实安息日也是一个他们被分别为圣的证据。一个是从那个空间上，这个会幕是从空间上，而安息日是从那个时间上来不断的来提醒他们自己乃是属神的子民。那假如我们从一个更远的背景来分析的话，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的那个20章是颁布十诫然后呢21章到23章都是讲到那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些十诫的细则，然后23章的下就开始讲他们当属的节期刚才讲到的里面也包括安息日，然后24章是讲到立约，25到31章刚才已经说了都是讲会幕，然后31章下再讲安息日这一次是强调他们跟神的关系归纳来说，我们可以说在那个21到23章都是在讲那个人和人的关系然后呢23章下到那个31章都是讲那个人神关系，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安息日的教训出现在哪里呢？安息日叫讲到安息日的出现在这个两段的什么地方什么位置一个是中间一个是最后，对不对出现在中间最后这个位置上，所以似乎那个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个编排就是在告诉我们，安息日既是那个人人关系的保障，然后呢又是那个人神关系的保障假如我们从23章往回看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只有愿意守安息日的人才会在那个生活方面，在那个人人关系方面来听从神对他们的教导而假如我们从那个31章往回看，那我们就看到只有那些愿意守安息日的人才能够来履行那一个敬拜上帝的职责才会来一起来保守那一个会幕的侍奉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头所说的这个安息日就是十诫的前半部跟那个后半部之间的纽带那这也是为什么十诫里面讲那个第二诫跟那个第四诫用的话最多因为那个是牵涉到救恩的起点和终点 因为救恩的起点就是要离开偶像归向真神啊，所以那个第二诫就是讲到我们不可以拜偶像啊，这个讲了很多。而那个救恩的终点呢啊，救恩的终点就是要侍奉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啊。啊，这个第四诫安息日的设立就是让我们可以用安息日来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得到释放，也是要让我们能够向神尽到本分。而我们神的子民对神最大的一个本分就是应该要敬拜，敬拜。你有没有把那个敬拜啊，敬拜上帝看作是你的本分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啊，有没有想过那个神这样的爱你啊，神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来救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难道只是让你心情愉快吗？啊，难道只是让你那个病得医治吗？啊，难道只是帮你那个让神帮你那个每次考试都可以过关吗？啊，难道只是让你前途顺利吗？啊，难道只是让你买好一张去天堂的门票吗？有没有发现哈，所有这些全部都是很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对不对哈？那其实我们人在神面前最大的一个罪啊，也是那个罪所有罪恶的根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啊。但是要命的就是，就算是当我们信主，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常常还是用那种自我中心的想法来衡量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常常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感觉为出发点来认识我们的神啊，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的根源啊，这也是很多的基督徒不像基督徒啊，好像上次所说的那个甘地啊，在那个南非所见到的那些基督徒啊，非但不能够那个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反而是发出臭气啊，让神受到羞辱，那个背后的根源啊，这种自我中心的信仰啊，这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就带来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啊，这个是也是现代基督徒很普遍一个现象，就是不来教会聚会啊，不来教会聚会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啊，有没有哈，特别警告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对不对啊？你不要停止聚会，好像这些停止惯了的人啊，倒要天天彼此相劝哈，那。到底那个不聚会有什么坏处呢？啊，到底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来教会聚会呢？啊，其实我一直在讲啊，其实每一个信主觉知的人，我一有机会我都会跟他讲。那今天允许我再讲一次哈，所以起码今天来聚会的哈，那个各位哈，以后就再也不可以说那个牧师没有讲哈。啊，那个聚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两个啊，一个就是要我们去实践彼此相爱。啊，实践我们那个基督对我们所吩咐的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啊。聚会的目的，彼此相爱，敬拜上帝啊。一个是我们和人的关系啊，一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第二方面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应该要尽到那个敬拜上帝的本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这一个才是我们得救的最根本的目的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人类本来受造啊，我们被神所创造本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去敬拜上帝啊，世界上只有人类才有那个敬拜的本能，对不对？所以我们本来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敬拜，要把颂赞，把感谢来献给上帝。但是呢，那个犯罪堕落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剥夺了那个本来应该给上帝的敬拜啊，我们就把这个敬拜反而献给那个偶像啊，反而献给自己，献给魔鬼啊。所以上帝在那个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来恢复这个敬拜啊，本来就是来恢复我们人类受造本来那个位分，本来的职责。但是假如我们那个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是不来敬拜神哈，我们还是继续的把那个敬拜献给偶像，献给自己，献给魔鬼，那简直就是天理难容哈。 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哈、啊，喝了那个毒酒啊，喝了一瓶毒酒啊，他快要死了啊，他这个喝了那个毒酒是应该要死的。然后呢，有另外一个人好心送给他一瓶那个救命的药啊，是可以救他的。那他就拿过来，他就吃了一粒，就吃了一粒而已啊。然后呢，连谢谢都不说一声，就丢在一边，继续回到那个家里，继续每天喝他的毒酒。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该死呢？啊，你说这个人他到底他自己到底要不要活呢？啊，这就是那个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问那个瘫子的问题，对不对？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哈，如果你真是要痊愈的话，那就应该开始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如果你真是要痊愈的话，那就应该要向神尽到你的本分。而当你向神尽到了本分，神就能够让你的生命得到释放，能够让你的生命得到满足，得到安息。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早期的基督教的教父有一句话叫做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啊，教会以外就没有救恩啊，没有一个人得救啊。当然这句话是有一点容易引起误会啊，会让人以为啊，我们要靠那个教会的崇拜啊，靠那个教会的圣礼来得到，来换取救恩，来得到救恩啊，这个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啊，不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教会以外没有救恩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到救恩的人一定是在那个教会的里面啊，一定在那个教会的里面啊。那些没有留在教会里面的人啊，多半也是没有真正得到救恩的人啊。因为你稳定的在教会里聚会，在教会里敬拜，努力的过一个啊，靠神的帮助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这个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啊，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必须有的表现，必须尽的本分。所以其实啊，以色列人啊，他们一周一次用安息日来敬拜上帝，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应该啊，一周至少有一天啊，到那个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啊，在旧约里面对那个安息日的那种的态度，那种的看重，就用在我们啊对那个主日的态度上。我们也应该啊，在那个在这个这一天里面有真正的休息啊，不要做自己的私事，不做自己的工作啊。我们也应该哈、啊，也不应该在那个在无聊的那个娱乐上来消耗太多的精力啊。其实从那个礼拜六就已经应该开始准备啊，就不能够睡得太晚啊，不要太多的活动，让你在那个礼拜天有一个最好的状态来敬拜神，对不对？那我们也应该用这一天来行善啊，用这一天来照顾那些有需要的那些软弱的人。那我们也应该用这一天来照顾自己的家庭啊，让家人让儿女可以得到快乐啊，可以心里可以得到舒畅啊。最最重要的，那我们也应该要用这一天来敬拜上帝。我们应该要把那个教会的聚会啊，看作是那个休息日里面最最重要的节目啊，甚至是那个整个星期里面最最重要的节目啊。其实那个主日啊，也应该是那个一星期里面最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应该要把最好的力量、最好的状态、最优先的次序来留给神啊。那个什么都是，那个什么都没有，那个聚会重要啊，什么都没有敬拜重要，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位，唯独教会的聚会不可以让位啊，这个才是基督徒所应有的态度。那当然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哈、啊、你有非常特别的困难，特别的那个原因不能够来一次两次啊，这个是神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神也不会计较啊，我们旁人也不要太快就论断啊，也应该要接纳你。但是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那你自己心里应该要有这个答案，要有这个分寸。你自己心里首先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你自己应该要尽快的啊，争取立刻在第一时间啊，一旦能够了、啊、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一时间就飞回教会来啊。你自己应该要尽量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这个才是你自己应有的态度啊，这个是你自己的信心的证明啊，这个是你自己向神应尽的本分啊，也是 让你自己真正享受到那个主里面的平安啊，让你享受到救恩的好处的必经之路啊。所以这个的功课是必须要学的啊，这个操练是这个主日的这个操练是必须要有的。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这个旧约的安息日是怎么会变成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主日的呢？啊，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几？啊，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几？是星期几？大声一点。星期几？有人说星期四，有人说星期五，有人说哈哈啊。应该是那个星期，因为他们的日子是从晚上开始算哈，所以呢其实是从星期五的晚上到那个星期六的晚上啊，其实严格来说就是星期六了啊，所以是跟我们不一样哈。所以那既然他们是在星期六，那为什么我们不在星期六呢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在那个安息，在他们的那个安息日做礼拜，而是在那个礼拜天呢？那怎么回事呢？那这个问题呢啊，当我刚刚开始讲十诫的时候啊，后面那一位那个戴口罩的那个林先生啊，林弟兄啊，就已经那个跑过来就已经问我了哈。啊，那个林弟兄就跟我说啊，我在教会里那个听到那么久哈，从来没有人跟我解释过这个问题哈。那所以呢，我是本来我在那个预备这篇道的时候，我是心里我一直就把那个林弟兄放在我心里哈。我本来我真的是很想要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吗？这个大纲啊，讲到大纲里面还有一条那个安息日的存留，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本来就是预备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哈。但是很可惜，很可惜啊，在我那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可以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啊，需要讲的东西也是实在太多啊。现在几点了呢？啊，已经是20分了，对不对？等一下还有圣餐哈。啊，所以非常对不起哈，林弟兄啊，你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哈，那你就再等一个礼拜好不好？再等一个星期哈。哇，哎呀，真是太对不起了，那就再等一个星期啊，70年再加一个星期哈，啊，这个一个星期好好休息哈。啊，那我们就下个星期我们就继续讲安息日好不好？啊。那个，所以那个下星期那个负责做主席的领师的弟兄姐妹注意哈，我们下星期我就不讲那个本来预定的那个孝敬父母这个题目了哈，那我就继续讲啊，就是用那个安息日的存留来做题目好吗？那你也注意一下那个经文啊，是那个诗篇95篇啊，下星期经文诗篇95篇啊，你自己去准备哈。那我现在就是越讲到我就越发现这个礼拜天这个信息不能够太多啊，太多了那个听众吃不消啊，所以那个今天这个关于安息日的信息那我就讲到这里啊，那其他的下次再讲啊。那其实也好，本来是林弟兄一个人想要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啊，现在是你们都想知道，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一个人的期待就变成那个差不多100个人的期待哈。啊，所以那就为我祷告了啊，让我这个星期可以好好准备了，好不好？啊，好，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个神对守安息日的人的一个应许，好吗？在那个以赛亚书56章啊，大家那个屏幕上打出来哈，以赛亚书56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念：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好，所以感谢主啊！凡是遵守安息日，向神向人都尽到本分的人，就必定蒙神的喜悦，也必定得到那个神所赐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真实在是求你帮助我们啊，能够尊重你那创造的规律，更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你拯救我们的目的。主啊，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常常干犯那个安息日的律法，我们常常都是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该敬拜的时候不敬拜，我们常常都占用了本来应该属于你的时间，来忙于自己的私事，来追逐肉体的享受。 结果我们非但没有得到满足，非但没有得到快乐，反而使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软弱，也使我们的心灵更加的烦躁不安。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身上来收获这种任意妄为的报应，这个是活该的，这是应该的，是我们所当得的。但是我们要求你来饶恕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也是求你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帮助我们，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一切的劳苦，一切的愁烦，都在你面前的放，你面前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摆上。主啊，使我们的心里都能够因信得享安息。主也是求你，你亲自的在我们心中来居首位，掌王权，求你来更新改变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心中的优先次序，求你来啊，也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得到一切你所当得的感谢、称颂、爱戴和敬拜，因为这就是你创造我们和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祷告，诚心所愿，阿们。